高芬芳显然是在提醒金启明，你刚才说到蓝天科技配股，这是怎么回事？金启明道，这我要解释一下。我们金字塔集团的资金进来，克鲁特生物工程就能顺利上马，蓝天科技就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公司，再也不是依附于集团汽车制造业上的一个冒牌科技公司了。实现大幅盈利是有把握的，股市上再炒作一下，让股价上去，配个三五亿进来完全没有问题，况且还可以搞增发，今年股市很流行的。刘冲天听明白了，扫视着与会者，同志们，谁说今天没有救世主了？我看就有，金总就是一个嘛。金总押上价值10亿的金字塔大酒店，来拯救我们的大型国企了。我这么听下来，还真觉得合情合理。蓝天集团不会破产了，工人不会闹失了，蓝天科技也从一个面临 ST 的垃圾股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高科技绩优股，连全胜同志一直念念不忘的克鲁特的合作也实现了，多好的事啊，我真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然而话题一转，却问金启明，你只说了美好的一面，另外一面好像还没说吧，比如你和金字塔将在这番重组中获得什么，仅仅是赞誉吗？金启明也不客气，是的，我和金字塔获得的不仅仅是赞誉，还有实际利益，因为蓝天集团和蓝天科技实际上已经破产，所以国有资产这一块就完全不存在了，集团的资产要以零转让的形式过户给金字塔，同时金字塔也自然获得了对蓝天科技的控股权，由于蓝天科技的净资产也是负数，金字塔还将要求在股市上持有流通股的全国股民自愿无偿转让持股数的1/2给金字塔作为补偿。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另外在政策上，政府要给一些优惠，主要是政府退税，退税总额为集团净负债总额，也就是10亿。当然这是可以商量的，并不是一下子就退完，而是在5到10年内退清，慢慢来，可以先征后退，最终补上这个窟窿。这些实质性的问题说完之后，金启明又情绪高昂的大谈改革。齐全胜有些不耐烦了，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金启明的话头，请金启明退出了。金启明走后，刘冲天意味深长地开了口，同志们都听明白了吧？啊，金总和金字塔的这番重组完成之后，我们国有大型企业蓝天集团和蓝天集团控股的蓝天科技都不存在了，都被金字塔吃掉了，而我们政府还要在5到10年内退税10亿，全国股民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啊，得拿出自己持股数的1/2奉送给金字塔。1/2是多少？应该是2000万股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目前蓝天科技的流通股总额就是5000万嘛。周善本提醒道，同志们，我说个情况，蓝天科技昨天的收盘价是每股15.2元，即使我们国资局持有的4000万国有股一文不值，2000万流通股的市值已经是3.4亿了。刘冲天看着周善本笑道，周市长又天真了吧，何止3.4亿，我们这位金总是什么人，股市上的高手啊，能呼风唤雨啊。蓝天集团炒股亏掉7亿多，人家赚了4亿多嘛。2000万流通股在他手上，他就是大庄家，还不把股价给你炒到几十块去，然后再高价配股再增发，
关于佩古和曾方，他自己刚才也说了嘛，信心很足，劲头也很大嘛。
鸡全胜接过刘冲天的话头，点了题。
同志们，这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这位金启明先生和他的那个金字塔集团一文不出，歪赚了一个蓝天集团和一个上市公司，还要我们政府给政策退税10亿。就是说政府和股民都没得到什么好处，得到好处的只有他和金字塔。
常委们无不惊愕万分，纷纷议论起来。赵芬芳在常委们的议论声中带着明显的敌意又开了口。
全胜同志，冲天同志，我看话不能这么说吧，我们不能因为金启明善于资本运作就妒忌，就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嘛。我看这个方案还是很公平的，10亿的亏损是集团留下来的，是我们市委市政府任用的干部造成的严重后果吗？凭什么要让金总和金字塔集团承担？金字塔集团也没有理由承担吗？他敲了敲桌子，加重了语气，不无教训的意味。
同志们，我们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啊，民营企业已经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尤其在我们境中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所以我们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任何偏见成见都该抛弃了，难道不是吗？
齐全胜道，
本方同志，你说的对，很对，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我们不但不应该有什么偏见和成见，还要大力扶持，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嘛。但是这不等于说政府就要无原则的让步，就要接受谁的城下之盟，甚至默许某些民营企业对国家和社会的巧取豪夺，让他白手拿鱼，凭空吃掉我们的国营企业。
说完略一停顿，冲着周善本挥挥手，
善本，你来说说你和田健同志的那个方案吧。你们那个方案不也是要引进民营企业，对蓝天集团进行整体重组吗？我们看看这位民营企业家又有什么设想，他和我们的金总有什么不同。
周善本道，田健同志已经到了，是不是请田健同志也在会上当面汇报一下？
齐全胜同意了，好，请田健同志进来吧。
田健有些畏怯，不像金启明那样自信，进门就说，
各位领导，这个方案最好还是由周市长汇报，重组的关系方是我的大学同学，我怎么说都不好，真怕让谁再产生什么怀疑。
刘冲天看了赵芬芳一眼，故意问，
田健同志，你是不是被抓怕了啊？
田健嘴一脸，
那还用说，为那莫须有的30万，靖州检察院差点整死我，这回看中蓝天集团，有意重组的又是我要好的同学，民营企业集团大老板，我真怕日后又说不清了。
齐全胜鼓励道，
老田，你不要怕，大胆说，决策人是我们嘛。
田健这才摊开了自己带来的文件夹，
好吧，齐书记，反正重组完成之后我也得走了，就最后为靖州做点贡献吧。大家都知道平湖市有个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叫武三元，前天省报上还有他的消息，他们集团组建党委，我们省委书记郑秉义同志亲自前往祝贺。15年前，武三元大学毕业，不端国家的铁饭碗，创建了一个以修配汽车为主业的三元公司，滚动发展，逐渐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筹资开发三元牌汽车。现在三元公司已变成了集团公司，资产10亿，搞得十分轰火。但是因为国家要集中力量打造几家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在最近公布的车辆生产企业和产品公告里，三元汽车和三元汽车制造厂 都榜上无名，这就意味着三元只能生产原有的几款车型，新产品新车型都不会再批了。而蓝天是大型国企，仍将在汽车制造业最后整合完成前保留生存权。得知这个情况，刘冲天书记就给我写了个条子，让我去找五三元接触一下。接触的结果很理想，可以说是和五三元一拍即合。三元集团原则同意对蓝天集团进行整体资产重组，同时三元集团放弃三元品牌，和蓝天集团联合开发制造蓝天汽车。刘冲天打断了田健的发言，插话道，
对五三元这个同志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老板不简单啊，15年前靠8万元起家办了个汽修厂，高汽车开发的第一笔贷款160万还是我在平湖当市长时亲自协调批给他的，为此被人写了不少状子，告到省纪委省委。他开发的第一辆车我坐过，像个塑料壳的大玩具，说实在话连我对他都没有多少信心。可想不到的是，三元同志竟然成功了。他靠市场民间资本的整合，靠其他盈利企业支持，顽强地支撑着，将三元牌汽车搞成了年产10万辆的规模。前两年终于盈利了，他们的生产线投资仅为7亿，而我们蓝天一个年产5万辆的生产线投资却高达30亿。应该说三元是市场上的一个矫健的雄鹰，让这只雄鹰飞入蓝天，对蓝天的全面改制是大有好处的，局面也将是双赢的。
赵芬芳十分意外，责问周善本道，周市长，这个方案我怎么没听你汇报过？
周善本也不客气，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金启明的方案上了嘛。
赵芬芳茶杯一放，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金启明是我是著名企业家吗？
刘冲天淡淡说了句，几年前我就讲过一个观点，靖州绝不搞地方保护主义。
赵芬芳又从另一个角度攻了上来，冲天同志，我看还是地方保护主义，让外地人来重组蓝天并不等于说就不是地方保护主义了。我请问一下，国家宏观的产业政策要不要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既然已决定要打造几个大的汽车制造企业，都不许三元上新款车了，我们把蓝天的牌子借给他用，是不是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这难道还不是变相的地方保护主义吗？
刘崇天郑重地道，
芬芳同志，既然你这样责问我，那我就告诉你，我对国家产业政策的理解是让市场自然淘汰，对现行的很多做法我是很反感的。民营汽车制造没得到过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没有取得国民待遇，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了。而我们国家用大量资金支持的国营企业，包括我们的蓝天集团，又是个什么情况，大家心里有数。我把话说在这里，今天蓝天集团和三元如能顺利实现重组，未来的汽车市场也许还会有蓝天一席之地，如果失去这个机会，仍然不能面对市场，蓝天集团必将是死路一条，今天不死，明天后天也要死。
齐全胜明确表态，
我赞成冲天同志这个观点。
赵芬芳摇了摇头，似乎很无奈地苦苦一笑，不作声了。
刘冲天让田健继续汇报，田健便又继续汇报起来，公布了三元集团的重组条件，将三元集团的优质经营性资产汽车总装厂整体并入蓝天集团，使三元集团得以控股蓝天集团，三元集团所占股份不低于51%，不高于60%，蓝天债务用其未来利润逐年偿还。对蓝天科技，三元集团同样谋求控股权，现有的4000万国有股中的3000万股
要以零转让的形式转让给三元集团。至于和克鲁特的合作，三元集团的设想是由他们出资1亿8000万收购蓝天科技城，将其改造为我省最大的汽车摩托车交易中心，而后将这1亿8000万投入蓝天科技，使之成为生物工程项目的第一期启动资金。
田健说完后收起了文件材料，主动退出了会场。
田健走后，周山本又补充道，我提醒同志们注意几点。一，如果和三元合作，我们的蓝天集团还会存在下去，当然股份变少了，也许是 49%， 也许 40%， 这还要具体谈。二，政府不必在5年至10年内退税10个亿。三，蓝天汽车品牌保住了。四，买我们股票的股民也不必转让2/5的持股额给任何一家公司了。基于以上四点，我认为比金字塔的条件好多了。
齐全胜道，还有两点更重要，我要强调一下，其实也是崇天同志说过的。一，引进了三元集团面对市场的灵活机制，真正搞活了我们的国有企业。二，给了民营汽车制造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靖州从今以后将给他以国民待遇，这是符合 WTO 的要求的。更何况五三元和三元集团的条件比金启明优惠得多，我看就和三元集团重组吧，大家看呢？
与会者一致赞同，都没发表什么反对意见。赵芬芳却又站了起来，
同志们，我们是不是再慎重考虑一下呢？
刘冲天道，芬芳同志，全体常委来讨论研究蓝天重组方案还不够慎重吗？你还想怎么慎重啊？是不是一定要让我们接受金启明的方案才叫慎重啊？
赵芬芳看了齐全胜一眼，欲言又止。
冲天同志，你让我怎么说呢？
刘冲天注意到了赵芬芳的眼神。
你今天很坦率嘛，还有什么不好说的，直说吧。
赵芬芳这才说了，冷冰冰地问，
齐小燕在逃，蓝天集团重组的事能不能再等等？
刘冲天讥讽道，
等等，芬芳同志，前几天蓝天集团的工人同志坐在月亮广场群访，你却逼着我们开常委会研究重组方案，要我们马上给工人们一个答复，现在怎么又要等等了？
齐全胜冷笑道，
冲天同志，你还没看明白吗？前一出叫逼宫，这一出叫摊牌。遗憾的是，我们的金总出的牌太臭，赵市长又想重新洗牌了。
说罢手一挥宣布道，
散会。
直到这一刻，赵芬芳还不知道他的灭顶之灾实际上已经悄悄来临了。姬小燕被王国昌一伙人威逼着走进梅花山时，亲眼看到许多警车呼啸着包围了山庄，大批头戴钢盔的公安武警人员荷枪实弹从车上跳下来，枪口全冲着山庄，有些像电影里武装突袭的场面。过后没多久，一辆武装直升机远远飞了过来，像只巨大的绿蜻蜓一动不动地吊在山庄上空，密切监视着山庄的动静，好像还有人在直升机上喊话，喊的是什么听不清。这些情况表明警方的搜捕行动不是盲目的，而是掌握了线索并做了充分准备的。然而即使这样，行动还是泄了密，也不知是不是公安局副局长吉向东干的。齐小燕只知道自己是在吃午饭时很突然被王国昌一伙强行带走的，连脚上的高跟皮鞋都没来得及换，上了梅花山半坡就看到了
盘山公路上的一辆辆警车。被架着爬上山顶时，山庄已经被包围了。这时齐小燕已有了不祥的预感，知道自己这一次也许是在劫难逃了，没准会死在王国昌这帮亡命之徒手上。王国昌既不是金启明，也不是姬向东，是个十足的流氓。见面的第一天就对他动手动脚，被他狠狠扇了一个耳光。不知是这个耳光起了作用，还是金启明、姬向东另有指令。也就是从那天开始，他从天堂坠入了地狱，贵宾的身份消失了，行动自由也消失了，一天三顿饭全由王国昌手下的马仔送到房间。王国昌不让他离开房间一步，他除了在房间里对着电脑玩电子游戏，就是蒙头睡觉，其处境无异于被绑架的肉票。山庄的服务人员全换了，熟悉的面孔都不见了，他又哭又闹，骂王国昌是绑票的土匪，大吵大叫要见金启明和吉向东。